Hello，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 Spring Podcast。我们今天我们在此呢开启这样的一集这个群也闲聊，算是我又一次的化身为这个好奇宝宝，去了解一个我之前应该是在中文系进修的过程当中，非常感兴趣，然后想关注的一个领域，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没有遇到一些个。较为专业，然后也是局内的人可以去聊的机会。然后今天呢，就请到了我去年去北京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哥哥啊，他姓田。然后不知道跟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你就叫我田二点就行了。
田二点，
咱们对，我觉得咱们这个认识还挺神奇的哈。
对，就真的挺误打误撞的哈。
对，因为你那次来北京，你属于我们接待的客户嘛。
哦，对，算是
对。然后一路从刚开始很拘谨，到慢慢一路上我们聊的还不错，然后
聊了好多，我觉得
对，聊了好多。我们一边去参观，在路上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好像参观都有一点都变成陪衬了。那天我们好像真聊了挺多话题。
对，
相见恨晚
啊。对，就是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背景的知识。去年九月的时候，那个是我的一个 case 啊，翻译的 case。然后当时呢，对，确实是以那个团队来讲的话，我算是田哥的单位要接待的客户。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我好像有点就是忘了那句诗叫什么，虽然不是老乡了，但是相见恨晚，两眼泪汪汪，有这么煽情吗？但是我们确实聊了很多的话题，然后就后面就留下了联系。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背景差别还挺大。
对，
我是一个在北京工作了10多年的建筑师，然后呢，你是一个曾经在北京有过留学经验，然后目前是河内，当时还没有毕业吧？当时还没有毕业，即将毕业的一个博主
苗子
啊，一个网络博主对吧？
啊、
就这么
算吧，我这个节目也不怎么火，所以就18线博主
对，就这么奇妙的相遇了。
对。然后就怎么讲，好神奇哦！就如果真的叫做让命运来安排的话，我完全不会想到，就是说我们俩会有机会见面。
可能我们上辈子，就是一个朋友或什么之类的，
朋友兄弟都有可能吧？
对，都有可能。
哇，这都扯到上辈子来了！我的天哪！
我主要是想就是借咱们怎么认识的来说一下我。我自己本身是做了10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设计师，然后这也是就这一期你请我一块过来，咱们一块悠闲的聊一聊这个你的一些你之前遗留的一些这个话题。
对，以及或者说应该叫我很好奇吧，对于这些个话题。然后恰好呢又认识到了一位业内人。对，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可咱得好好的利用起来。开玩笑，没开玩笑哈，就其实真的是挺好奇的。那咱们就话不多说吧，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Let's go。然后今天要请教我们的嘉宾，就是过去10年应该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叫西方建筑事务所大举进入中国的一个黄金十年。包括今天，我相信对于很多，我们越南人通过媒体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关于中国的宣传的一些东西，都可能会提到这些建筑。那其中里面会包含一些什么，应该叫做主要的场所，比如说机场，比如说一些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都如果你深挖一层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些项目的话，都会是由这个西方的建筑事务所来设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十年当中，这么多重点的项目都是有这样西方建筑事务所 的各大这个著名的事务所的影子啊，或者他们的这个设计风格大举进中国的这十年，那究竟会对建筑中国的建筑设计界，它会或者说本地的中国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或者说客观来讲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整体影响呢？不知道你能不能聊一聊。
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扎哈，而且还出现在很多重要的城市节点，还是城市空间里边，机场标志性的位置。其实这就是中国，其实这最简单的解读就是，这就是中国领导层的诉求。比如说，对呀，比如说你看中国现在是以大为美，你没有，就是你去很多场合，你会觉得中国的高铁站也好，机场也好，车站也好，都
建得巨大巨大的。
对，你比如说我去大兴机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哦，我去每一个地方都要走好远，我打个车我都要走好远，我不能在五分钟内去完成另外一件事情，我在路上可能得去花10分钟或到15分钟去。
这点我得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这点是我亲自认证过的，因为我也去过北京机场。
然后比如说去高铁站，有很多高铁站也建得特别大，就是包括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喜欢大的东西呢，包括中国现在住房子喜欢大房子，越大越好，买车喜欢买大的，越大越好，这属于现在中国人他的价值观发展的一个阶段，就像现在欧洲大家都喜欢小的，对吧，买车喜欢
小而美，
对，
欧洲现在有点偏向小而美的那种状态。
对车，小房子小车很温馨那种，中国现在可能就处于大，我买一个大房子，你来我家前面院子也特别大，我家客厅也特别大，厅也特别高特别大。其实那次咱们去参观那个样板间，你也能感受到，其实我们一家
那个北京的那个叫什么关城什么那个是吧，是你们带的吗？
关城，我们去看的那个别墅叫茂园什么
啊，对，茂园，
对，茂园，对对，其实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五口，其实住那么大房子真的就很大了，
对，而且还深挖，
对对，而且那个装修也特别的隆重，对吧，
不知道什么风的风，对吧，
对对对，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就这样的。然后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领导的诉求，他需要一个特别猛的东西，比如说我找魏延武做个特别猛的，可能他再猛他也猛不过扎哈，因为魏延武他的理念他就是比较内敛的，扎哈就是比较
张扬，
对，他的尺度各种跟城市的关系他都会，他的感染力都特别强，这就是为什么扎哈在很多重要的城市空间还有节点上领导喜欢，然后
因为这东西吸睛，可以创造话题，或者说它本身建在那儿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美的建筑装置，让大家来打卡之类，或者说就是引起国际注目，我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就是这样的，他能达到的刚才你说的就是他建成以后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在领导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再任5年10年，他就成为他的一个政绩了，一个正向的东西了，一个成绩了，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 东西，这是那个领导当时在这做的，
嗯，
这很好，很积极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都爱干这个事。
嗯，
当然不好的地方就是也有啊，就是往往这种东西就是投资会很大。
嗯，扎哈的建筑我听说造价都不菲，听说哈，造价不菲。我记得那个在这里可能跟各位分享一下，就跟那个东京奥运会有一个趣闻，就是东京奥运会的那个主竞技场新国立竞技场，之前扎哈也是有过一个稿子的版本，对吧？他也投了一个稿，就他那个事务所也投了一个稿子，然后后面是被退了，据说哈是因为日本政府嫌贵，好像是哈。
对 对, 对，我也看到过这个新闻，最后是还是用的魏延武的方案，行。
对，就最后才选了一个，好像被大家嫌的有点中庸的方案，就是有点平庸的方案，就是魏延武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嘛。最后却选择了这个。扎哈我记得那个稿子好像他要人造一座山是吧，然后把整个那个体育场就埋在那个山里面，上面只突出的那两个头感觉就是他有两个很美的那种曲线，就效果图上来有点像那种就突然山口开，山中开了一道口子，那道口子里面就是那个体育场。但是日本政府觉得就是说搁东京市区搞那么一座假山有点贵，小贵。
这就是两个国家的价值观不一样，然后呈现出来的两个结果。
嗯、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刚才顺着刚才那个扎哈那个话题，我继续还聊一下，就是你说对中国建筑这个影响。
嗯，
我还是拿扎哈来打比方吧，因为他的风格很，
他的风格太独特了。
对，他的风格很辨识度很高。
对，
他以至于现在用曲线就是扎哈，你用曲线人家就觉得你在模仿扎哈，他的风格就扎哈就定义了曲线，对吧？
Queens of Curve， 我记得媒体给他冠了一个这样的封号，叫这个什么曲线女王，什么挑战什么那个建，什么挑战这个物理极限等等，很天马行空的那种。
对，他也就是说他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其他很多像欧洲的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好多设计师，他九十年来跟扎哈做的事情可能都很类似，
有点类似，
都在中国大陆这个布局都建成了很多这个建筑。我们就单拿扎哈来说这个事情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先总结的来说影响肯定是很大的。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项目，我们去那个规划局，我们有那个报审的那个流程嘛，跟你们应该一样，然后去规划局，规划局长他就他们原来那个地方就西安，他们做了请那个扎哈做了一个项目了，叫永川，可能现在正在建啊，特别漂亮一个弧线啊。
是别墅区还是什么样功能性的建筑呢？
是一个跨越这个城市街道的一个公共的空间，或者说具体是功能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他就用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大屋顶，
有点像是那种叫做那个叫什么挑空的台子吗？或者说城市阳台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它具体还是有功能的，里边可能是这个展厅啊或者什么，具体我很难去形容。叫永川，
永川啊，
对，没关系，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对我们建筑师的影响，就是他们那规划局的领导呢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然后他们不想再继续请他们了，肯定是一个是他们太贵了，对吧？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可能一个诉求就是他们干活太慢了，因为国内的设计师这种服从性啊或者说时间上面会比较好商量，
卷起来，
对，卷起来的意思，对，很容易理解。然后呢他给我们提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别墅区要做的跟扎哈的那个一样，
哦
哇，这样就对我们国内设计师的一个暴击。
你不尊重我的，你有点不尊重哦，有点无理。
对，这是被动的嘛，这是被动的，就是让我们去学，那我们就学嘛。
嗯，
学的过程当中和成果，最后我们出来的确实你用曲线会大差不差，跟它比较像。但是呢，你再细看，那很多细节啊、推敲啊，又没有那么好，不尽人意。所以这是我们被动接受的一个。然后还有很多主动的，就是我看，时不时在哪个市啊，或者在网上都能看到，哎，这个好像扎哈设计的，结果一搜不是扎哈设计的，
嗯，可能是某一个单位或某一个设计师的，不是扎哈的，
他自己模仿的，可能不是领导需要的，这就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模仿，就分成这两部分，一个是叫什么审查部门领导要求你这么去做，另外一个是我们觉得他真的好不错呀，我得学一个，就学呢，发现哎呀也得慢慢学，得一步一步来，是吧？并没有那么容易去学，他那个东西还挺，你要达到这种使用啊，然后美啊这种之间一个完美的平衡，得需要一个长期的练习。
嗯，大师能成为大师，不是闹着玩的，我个人觉得。
对，然后再把那个这个对我们影响，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去我们公司看我们展示的那些我们公司的以往的作品，你能看到好多好多风格的影子，对吧？
对对对对对。极简啊，或者说大量的动用一些应该叫极简风吗？包豪斯的那种风格很多，
都有都有。其实现在都是慢慢在往现代风格上走，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你可能辨认不太出来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其他大师里边的，我们这可能会借鉴一些，那可能会也觉得好，也拿来一些，然后揉在一块儿，这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慢慢进步的一个过程。
你这个说法有点好官方哦。你这个说法好官方哦。
就是巨人的肩膀，因为你看原来我们你去看我们中国的，就是你跟我发的一篇那个文章，就你后边不是挂了好多文章吗？我看了有一篇特别好，它里边详细说了这个，其实原来我都没有太了解过，就是中国这个设计师设计院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我了解以后，其实我们这个当下我们这个建筑设计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在这个照猫画虎的一个阶段，但是当然对，就是在当下，因为当然，但我不是说中国现在没有好的这个设计师啊，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优秀的设计师，只是说我说大部分设计师可能都是在一个学习提高的一个阶段。
明白理解，因为我刚刚会那样讲说你的这个回答好官方哦，是因为我虽然不是建筑专业出身哈，看这个建筑我更多的有点像是局外人门外汉，不过美术业有专攻，这我是想说有关于术业有专攻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应该你们在比如说这个大学的时期上这个建筑这个专业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些熏陶，然后这个风格的培养吧，会吗？我还蛮好奇的。
我觉得他不会刻意去培养你什么风格，他主要是教你认识到建筑的发展史，原来建筑比如说我们那个茅草屋是怎么盖的，它结构是怎么支起来的，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没办法去统一产出一个大家审美都类似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不科学的，就审美大家我天生我就喜欢方盒子，公公整整的，
方方整整
对，有这样的，然后我天生我就喜欢曲线，那我就去多看扎哈，多去学习它，我以后做的也是曲线。
就大学有点像是给你，有点像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毛坯，
给你打基础。对，你知道、这个，
给你提供一个毛坯的那种打基础。
对，就是我的方盒子里边，把这个方盒子揭开，我这个曲线，把曲线这个皮揭开，里边的东西是什么？我大学跟你说，
里边都有哪些东西？我告诉你了。至于你是偏好曲线，你是好曲线的，还是你好方整的，还是你好五彩斑斓的什么角儿？ 这个后面你再自己自我发挥，对吧？
对，那个都是个很开放的一个过程了，就是你想喜欢什么你就给他穿什么衣服嘛，就跟洋娃娃一样。
但是我是想问，就是说因为大学会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过程，对吧？就是风格不会强迫你，就是说啊你一定要统一什么风格之类的。但在你去工作之后，就比如说刚刚你有讲到的，就甲方，我们这里就统称甲方吧，就是甲方就是老是要求你们说你们就是按照扎哈那一套来搞，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心里可能会有一定的那种叫做芥蒂嘛？就是我学那么多东西出来，我现在要展现的是我的风格，可是现在我需要就是说委曲求全吗？就是要照着其他的一个人，我就是有可能是其他我所知道的一个大师的风格来给甲方交差，会不会有就是说心里面的那种就是说感觉就是有点荒废了自己所学的感觉？我还蛮好奇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说就是有或没有这么简单啊，就是你说的那种最表层的那种心理上有一些抵触，就是我有一身好功夫我用不上啊，这个我觉得或者什么我喜欢方块的，结果你要我做曲线的，多少会有对多少会有这种抵触。但是其实建筑师他本身，我就是说一下，建筑师他本身其实是去解决问题的，去解决各种空间在一块的问题，去提供我这个空间怎么去使用。其实内在的东西可能像你作为旁观者可能不是很关注，其实我们建筑师解决的是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是在内部。那至于你说外边，我本身我自己内心我喜欢方块方盒子乐高，然后领导喜欢曲线，我觉得这个时候领导喜欢曲线我们就给他上曲线，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些抵触或者什么，这个我们只能那算了就这样吧，我把问题解决了就好。
我能不能够这样问，这会不会是您作为一个已经叫什么老练的设计师，你现在就可以很心平气和的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看成了你的创作素材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倾向类似，会吗就是说因为时间的问题，对，就开始冲刷了你的那种 you know 就是
锐气是吗？
对，锐气。因为大学毕业之后的年轻人啊，其中也包括我了，不管是在什么行业吧，大家都好像都还蛮有那种就心气，特别是很优秀的那种，很优秀的那种，他们都会有那种心气在。比如说，我都学了一身本事，我就要展现类似，但是跟那个现实生活碰了之后，就是说你真的开始接到甲方的 case 的了之后，你就叫什么玻璃心碎了满地。
我觉得你说的是是有这个过程的，你说的就是我们刚毕业有这个锐气，当然有，原来毕业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有锐气，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不要你以为，我叫我以为，对吧？就是这种想法。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就把它描述成社会的毒打，我现在老工程师被毒打成这样，所以我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摧残吗？听着都好像有点摧残的感觉。
对对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这个回避不了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来看啊，我不是说不违心的，就是其实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一套东西它是没有问题的，解决空间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建筑师的主要任务。然后毕业的时候有锐气，我要争取我喜欢的东西，让甲方认可方块就是好，你要选我方块，我不给你做曲线，这种想法实际上它很不成熟的，就是它跟锐气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我一方面是我自己在慢慢的成熟有经验，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说的我被毒打成这样了，
都有可能，它是一体两面吧，应该可能这样讲吧。
对对对，
叫一体两面。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否定自己这一方面，因为我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好吧，
我就哦，挖的好深啊！
哇，这个，说来都是泪啊。好，我觉得咱换一个话题，感觉有点沉重哈。
再就得要纸巾了。
这样吧，咱换个，就是也算是在我们的访纲当中了，就是聊纲了，就是当中。我还蛮想听你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意见的，就是我在去北京的那一次是有访问了丽泽 SOHO 跟那个叫丽泽 SOHO 是我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丽泽 SOHO 是这位哥哥啊他工作的地方，然后我脸书上有拍的那个就是大家看起来很奇形怪状的那个楼，然后就是它里边的那个楼就是有很多的那种线条曲线，其实就是丽泽 SOHO。 然后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望京 SOHO 也去了，然后那个我突然忘了，就是那个方盒子，然后跟一个老的一个百货结合在一块的一个 SOHO 是哪里，我突然忘了。
北京吗？
啊，
北京吗？是在北京
吗？北京也在北京。
北京还有一个银河 SOHO。
对，它还是方方的。
银河 SOHO 不是方方的，扎哈很少有方盒子。
反正就是有点方方的。然后国贸，我们也国贸不是被那个扎哈的，但就是说有去过，我们其实在北京那一次是有去过很多奇形怪状的建筑，然后我有拍了一些，比如说我在望京 SOHO 里面我专门有拍它的那个房梁，然后当我在越南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这房子能住不房梁都是歪的
风水不好是吧，
就房梁都是歪的，就是它都是那种就是不怎么直，这能住不，就我觉得大家可能那个出发点不一定是风水，大家可能会对于这种结构是有意见的，就大家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房梁都是歪的，你确定这个房子是坚固的是能住的那种。那不知道我觉得在这里你可以做个科普，就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房梁一定要直的才能住吗的那种。
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结构大家都可以放心，就是都是经过结构工程师计算出来的，它的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盒子，它房梁肯定会更容易去规整，对，更容易去变得规整一些。你像扎哈的大部分都是曲线，所以它的内部这个结构这些梁啊大部分都是斜的，这个是跟它的外形有关系，它的受力有关系，安全性没问题。
哦，就是不是在那个工作的流程当中，其实对于房子是不是坚固这件事情还会有另外的一个职业，就是结构工程师来帮你们计算。
对对。
哦，所以就是说这个结构上面，你不管哪怕是看那个房梁是歪的，其实结构上面是没什么问题的。
没什么问题的，他们结构工程师是又跟我们建筑工程师是一个平行的，基本上就是他们是另就是专门的结构工程师去计算，他们计算完以后房子基本上是住50年100年都是没问题的。
理解。
对，而且有一些地方对那个地震抗震有要求的，地震大地震了以后可能他那个能扛住几级地震都是有
多少的震感，对吧？
对，都是没问题。
明白。哦，所以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可以破解大家的一个迷思啊，就是房梁是歪的究竟能不能住哈，可以跟大家肯定的一件事情是可以住可以放心的住啊，不用再看就是说我脸书上的那些个图片然后觉得啊这房子你确定吗我很确定可以的 然后就是，所以这从这个问题是我是想引申，就是蛮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究竟一个项目，对，就它会有从就是说设计稿图就是说从开始立项吧，到最后出现这个设计稿图，然后稿图竞标啊等等这些，到最后开始落地建造，它中间会有经过多少这样子的一些个环节，我这个其实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再说就是你比如说设计事务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参与到几个环节，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这整个过程蛮复杂的，然后我就把它稍微简化一下，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就拿你我打比方吧，比如说你要盖一个房子，行，你就找到我们，找到我给你设计。就是你是开个公司啊，个人咱们另说，就比如说你是一个
企业
公司，对，企业，然后我是一个设计院立项。立项呢基本上我们从立这个项以后，你就会跟我说你的诉求，你到底是想做一个商场啊，还做个办公楼啊，还做个别墅啊，你会跟我说
我要干嘛，对吧？
对，说我的诉求，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对吧？
啊，
咱们就进入场景，我开始工作了。工作了以后，比如说我一般是一个半月两个月，我就会拿第一版成果跟你去汇报，汇报了你
最初的创想吗？
对，最初的创想，叫我们这一步叫概念方案。
哦，
概念方案给你。我就说顺利的情况下，因为不顺利的话，比如说你通过了，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你不通过，我们还得用一个半月两个月再把这个概念方案再修改调整，然后再跟你汇报。咱们就说每一次咱们都能达成一致，然后进入下一步。概念方案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没问题，这就是我想要的，你说啊，那我们就相当于再去深化方案。深化方案我们就会把很多概念方案里边，因为很多都是空间，我这个商场我有大的一个大厅，然后我有好多商铺，或者我这个办公楼，我每一个工位都能看到外面的风景，类似这样的畅想。
就是细化，对吗？就是细化里边的一些个要求，深化的这个阶段。
深化方案，对，然后深化方案的时候，这个时候结构专业就会进入跟我们一块配合了。你这个柱子呀，对吧？你这个柱子梁啊，行不行？
承重啊，等等，就他们要开始进行计算了，对吧？
对，他们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粗算，他们会进入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给你汇报一轮。这个时候就叫方案设计了这一步，对吧？然后你又说没问题，好，就是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那些泳池、会所什么东西都有，都是我提的要求。然后我们进入下一步，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叫设计扩出。设计扩出的意思其实就是再进一步的深化，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施工图吧，方案到盖出来中间有个施工图设计。
所以这个阶段就要把所有应该叫上百上千的那种叫细节施工图给画出来。
对，比如说我的楼梯台阶都多少步，对吧？然后
每一步的高度怎么样，
对，在满足规范的情况下里边配多少钢筋，结构专业就得细算了，就通过计算软件算出来，就全都得配好了。
这个应该会费多长时间？
这个大概得费我觉得三个月左右吧。
三个月左右，小项目还是一般的项目会费这么长的时间？
看它项目的复杂程度，一般的比如说地产项目算比较简单的，两三个月。你像比如说城市综合体，像这种 SOHO 这种，那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可能四五个月都有可能。
半年？
对对，都有可能。对，
像机场的话怎么样？
机场的，对啊，那更复杂一些，那可能需要更多的人，还更多的
上年吗？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对，看它的复杂程度。对，施工图其实它就像你刚才说的，根据它的难易程度，可能三个月到半年到一年都有可能。咱们就说大家最熟悉的吧，就是一般的像地产项目，我做个小区，做个商场这样的小商场，对吧？就三个月，然后再
功能较为单一是吗？
对，功能没那么复杂。然后再往后就是施工图完了以后，施工图中间会有审查，然后像我们方案也有这个中间也会有审查，这个中间审查的 的我们就得报到，比如说我们方案完成了，我们得报到这个城市的规划局去上会的。中间我落了一个阶段，就方案到施工图中间，我方案比如说我们跟甲方跟你我跟你达成一致了这个方案，对吧？然后咱们觉得这个方案特别好，那政府看这个方案好不好呢，他让不让盖成这样呢，我们得去开会讨论。一般就去政府就会请请个五六个七八个专家一块儿在一块儿把这个方案都过一下，没有问题。
这个就开始叫都市的综合规划了，对吧？
对，就得审查了。城市的风貌有关系吗？城市风貌，
理解理解。
如果这个审查有问题，那咱们就根据他的意见调，然后再去重新报。越南
改是吧？
对，
就到了乙方打工人最最最最痛苦的阶段，改吧。
对对对，这个好像在很多国家都类似，都有这个过程。然后呢，方案过了，政府领导也说没问题了，那咱们就真干了。真干，我拿方案图我没法干啊，对吧？就得把它转化成施工图，这中间就有刚才说的施工图设计，三个月到六个月，
然后就得把每一项大概上千个图吧。如果是工程很复杂的话，对吧？就会上千上万个图都有可能给它画出来。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我一般比如说根据复杂程度，这个团队可能是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二十个人都有可能的。
上百人会有吗？
我还没经历过那么大的项目。一般都十多个人我是原来是经常有的。
明白明白。
然后
把这些
图
画出来，
施工图完成了以后，就施工图完成了以后也得去政府部门去审查，人家会审查你的这个画的规不规范呀，你这个梁这个配筋对吧，牢不牢固啊，安全没问题。然后 OK 过了以后，甲方就你就可以开始，你去那边你就去得找包工头了，对吧？去找这个施工单位了，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花钱去挖地基，然后打桩就开始盖了，打基础啊，照着。
所以这个也是设计事务所要负责的吗？就是找施工方这个？
不是啊，这个是你得花钱的地方，我是跟他一个平行的单位，相当于你找我们设计这一条线，我们就管设计这条线，然后那条线你就得去找施工单位，对，你就得跟他跟我们一样去谈价钱，去谈他的施工价钱了。
好的好的好的，
他们还会帮你，比如说
交由我们了
对对对，你掏钱你就得跟他们去买材料啊，挖出来的土往哪拉呀，这个渣土车对吧，这些东西就是需要各个团队一块去配合。然后我们要配合的就是什么，比如说他基础起来了，然后他的建筑起来了，我们是会一直就会去隔一段时间到关键性的节点，结构封顶啊这种对吧，我们就去看施工的好不好，是不是按我图纸施工的，有没有做错，我们会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大节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建筑完全盖好了盖完了，我们有一个竣工验收，竣工了以后我们会去把各个专业全都拉到那一块，把那个场地巡场整个走一遍，没问题，大家都签字好了，那我这个就整个项目就算完成了。
明白。所以后面的话就是建设的过程当中你们更像是一个监管方啊，就是
我们没有监管方的权利，我们只是会去配合，我们叫配合。
可能是我的用词不当，就是说你们更像是那种叫做场控，就是
效果控制或者啥。
对对对，就是监督那个施工方，让他按照你画的那个图纸把这个东西给造出来，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图上画到了，可能有一些施工单位或施工人员他的经验不足，他有的时候有可能会是无意间忽略了这个细节没有做出来，我们看到以后发现以后就会跟他说。或者有一些比如说投机取巧的，他知道你画了，但他因为工期压力也很大，卷嘛对吧，他故意看到视而不见，
他故意不给你做。
对，他说我都做完了，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发现了我们也会提醒，这个没做
哦。理解理解，就是说建设的过程当中你们更
像
是监督的，
像一个监考老师。
对对对，监督着这个施工方把你们稿子上的那些对所有的细节落实到真实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对啊，我因为我 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偷工减料的，比如说柱子里边梁里边它不给你配那种按图上的钢筋，给你配很细的钢筋，或者说用那种竹片，中国不发现了好几起吗？竹片塞在那里面，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所以你这个对，所以你这个工程师也得过去看呀。
哦，明白。这个我们这边有没有？那我不能
希望没有
大放厥词，大放厥词啊！
啊，
因为我不是，我也没做过这些个监工啊等等，就是有没有的话，我还得去问啊。但是偷工减料的话，这个应该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是算是什么监考老师范围内要管辖的事情，对吧？
对，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只是去看一个完成的效果的。其实像你是甲方，你会专门请一个叫监理公司的，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那个才是真正的监考老师，他是有权利的。
明白。
对，
监理。所以一个项目的整体的这个周期的话加起来，
你这样算，如果顺利的话，像咱们顺利的话可能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两年多这样。
那如果不顺利的话，
不顺利的我们有干十年的。
我的天，那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哈，就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只会盯着这一个项目去跑吗？
当然不会，要盯这个项目就饿死了。我跟你说一下一个具体的项目怎么干十年的，因为每个项目都有每个项目的一个特殊性，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项目，设计都做完了，然后因为在西安嘛，西安原来是十三朝古都，对吧？挖地基，一下挖到文物了，文物局人就赶过来了，他们就用小刷子开始刷了，
然后就开始挖掘了。
对，他刷几年你也不知道。
好吧，很无语。
对呀、然后等他刷完了这个项目，我们又再启动，对不对？我们发现
刷是要把那些文物给挖出来吗？
对呀、都把它挖出来，都清理完。等他刷完了以后，比如说这个时间性又过了，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户型产品拿到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大家觉得那个不好了，现在有更先进的这个户型，那我们是不是得重新做？
所以又得改。
对，又得改。
此时我闻到了一股乙方崩溃的心情。
没有没有，他那个是
飘飘然，
设计费也会重新给你出的。
哦，理解理解，而不是那种就是说你只能就是说必须改而没有什么酬劳，对吧？
对，当然也比较卷啊。可能他不会给你付全额的，他可能你就得跟他谈嘛，他可能会给你付一个70%-60%，
总之还有的收就行，对吧？
对对对，你看行情这么不好，对吧？那我给别人了。
哦，
就是一些博弈嘛。
这跟我最近两天有发的一个文还挺像的，就是那个中文教师的学费收费哈，到底有多卷？在越南现在，一个小时我见到有人报价只有6万块越南盾这样子，6万块大概是2块人民币一个小时。
2块人民币，
对，很离谱吧？
我刚才以为是20呢，我刚才
no。二十，抱歉。
对呀、我记得原来我原来对的就是1块钱兑2800，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
升值了，哎，升值了，哎，
现在1元人民币是兑
一元人民币吗？现在1元人民币好像是兑多少来着？3385，对。
哦，
好，但就是很低的价格，
20哈，我说2块太夸张了，我一折我要
2块太夸张了，20块钱，但是这个20块钱就是也很低呀、对，
那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现在设计费跟其他卷王设计费一个区别，我们大概是50块钱左右一平米啊。
哦，
然后你
这个算低吗？我还不是太有对于这件事情的概念，这个算是低吗？
我们的不低啊，我们的不低、我们在国内应该属于一般水平吧。
一般水平，
对，中间档，贵的有100多的，然后便宜的有30的，我们属于五六十的。 故事
啊，搁中间的对吧？
对，
那像马岩松的话，他可以收到多少？
他可以是可能收到一二百都有可能。
哇、哦，得天啊！
像那个魏延武啊，还有福斯特他们呀、啊，他们收费更高，他们收费可能是我们的十倍，
上千吗？
嗯，
有可能吗？
不至于吧？
上千可能不至于吧？上千的话谁造得起啊？
设计费是小头，设计费其实没多，但是、好的设计单位，它设计费就是我们的十倍、二十倍。
嗯，十倍、二十倍，
对，
就六百喽。
六百，对，六百。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国内现在卷王都卷到多少钱了？
卷到多少？我还蛮好奇的。
八块
啊？八块？那你能画出个什么呢？
对呀、啊，
就是方方框框，方方框框吗？
就是质量很差，或者说没有人后期给你服务啊，或者啥的。这个东西，哎呀，有些甲方他就为了省钱，可能真会找
八块到十块的那种做。
对，会找。但是我有朋友在做这个做这个价格的这个项目嘛，他说他们也很累，累得很，项目
崩溃是吧？
但是钱太少了，卷的自己都卷不出来了。
他们是设计师吗？也是。
是啊，就原来跟我是同事。
哦，理解。
这就是说明，就是可能每一个设计院企业，他选择的打法，选择的这个发展方向策略不一样，导致的这两个结果。有一些可能觉得，那我宁缺毋滥，对吧？我就要保证这个服务质量，我保证水平，我活不活下去，那再说，我尽量活。有一些就是我先活下去，我钱我要最便宜。
就是有点，一个是有点选了名声的那种。再怎么样也不能败了名声，一个呢就只选择利益，可能可以这样讲吗？
嗯，也可以吧。主要就是因为这两年行情不好，很多设计院都倒了，可能很多选择名声的倒了，可能有一部分就不想去就想维持下去，所以把价钱降得很低。
嗯，理解。所以还是，我的天哪，好卷哦！我要插播一下，就是每一次，我找一些朋友，要跟各位观众说一下，就是每一次我找一些朋友来聊话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面对的情况都刷新了我对于卷的认知。哦，再来就是，所以就是现在中国国内本身的这种设计院，它的就是说西方的这些事务所对于本身的中国的这个设计院的影响，我能不能把它归纳成就是说更多的是在创作素材上的应用的影响，风格的话还另说哈，风格的话可能还会另说，但更多的是你比如说刚刚你有讲到的什么曲线啊，或者方或者直线啊的这种应用的话，更多的是创作素材上的应用，而在比如说这个空间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个思路其实不太多，可以这样讲吗？
嗯，我觉得都有。前面其实我们在全方位的去在受他们的影响。
嗯，
因为不管从这个咱们看到的最外层的建筑的形象表皮，包括内部空间的处理，包括我们整个我们开始这个案子然后的工作流程，哪怕到你在你给我发的那篇文章上，公司的这种合伙人的制度，原来都是国企然后慢慢改制，对吧？事务所到目前现在很多设计院都在用合伙人制度去组建新的公司，大家都在各方面都在学习。然后再回到刚才你说的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内部外部都会有，包括他们的很多，他们因为这几年国外的很多那个设计师在中国做项目，他们很多这种项目的这个叫什么汇报的这个文件，这些方案册在我们这个建筑圈也会比原来流传的要多一些，所以我们在他们成果上面我们也会去学习去模仿，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吸收他们的营养啊，他们的经验，很多先进的经验，然后去慢慢成长。是不是又太官方了？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我把它再拓展了一下。
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风格应该会很独特，因为它在一个很不怎么严谨的，然后一般有点插科打诨式的播客当中，今天应该是我们。节目应该就怎么讲，叫灯大人变得正式起来的一集。感谢田设计师为我们这个升级了档次。好开玩笑。好最后哈，我还想聊一些这个还蛮不错的。还蛮有意思的话的一个话题，就是出海的问题。对，因为可能大家可能也知道哈，就近几年出海的中国企业很多。那在建筑行业的话，有没有就是出海这样的一个浪潮？然后出海了之后，你们一般都出哪儿？然后出了之后呢，你们在要面对很多的那种叫竞标嘛，以及竞标最后你们胜出的应该叫做关键的优势，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啊？这个问题好难呀，我觉得
啊，
因为
难到了你。
对，因为在我们做的这种，我们属于民用建筑嘛，建筑这出海的确实这个屈指可数，像对，真的像我了解到的，其实中国设计师现在我觉得都属于一个这个蓄力的一个阶段，他真的不多。像现在我知道的马岩松，他在海外做的会比较多，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典型的代表。然后还有一个
马岩松有一点就打出了招牌，对吧？
对，而且
他那个 MAD 嘛 ，MAD 事务所。
对，然后还有一个设计师我挺喜欢的，他是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叫如恩，是一家小设计院，但是他们做的东西特别漂亮。他们在欧洲还有东南亚都有好多出海的。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可能零散有一些吧，我可能就没了解到。像民用建筑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属于现在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觉得大部分都处于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更谈不上出海，大家都在学习，不像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基建狂魔那个出海多，
就是基建方面的建设出海
那个属于那个不属于民用建筑，民用建筑就是咱们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到的日常生活里面接触到的，比如说工厂啊这种东西就不属于民用建筑，我们做的就会少。
但是民用建筑的话就比较少一点，
对，出海我觉得
地产项目的话就不多。
对，而且我了解到国内很多这个优秀的设计师，他们的项目在国内的居多。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很大。为什么中国设计师没有出海呢？因为中国，比如说给你打个比方，给你一个数字量化一下你就有概念了。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小区，这个小区随便一个小区很正常的就十几万平米，对吧？我们设计师就干了，几个人就干了。然后比如说你去欧洲或者去一些小国家，他们项目特别小，可能5000平米、10000平米，哇，我们瞬间不知道这个活咋干了，你知道吧？收费我们都不咋收费了，我们原来按平米的，按平米算那没啥钱呀，对吧？这个大家对这个住宅小区这个项目体量方面的这个差异很大。为什么前面我们说到很多国际设计师到中国来呢？因为中国有大蛋糕，国外的蛋糕又小，
就有点那种
又激烈，
就有点像那种叫做什么国外的项目有点像塞牙缝，对吧？
对呀、啊，比如说哈，你说要做个机场，那哪个国家都有做新机场的需求，但是那些发达国家，它很多城市化都已经很成熟了，它可能需要个50年才能需要更新一个机场，有可能是更新，有可能新建。你像中国做个大型机场，这么大的体量，我觉得扎哈他们这些圈子里面的人谁都没干过这么大的机场，他们接到以后自己都傻了，干这么大我都没干过啊！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
大弄吧，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扎哈的那个事务所最终那个他的那个方案出来嘛，可是他好像得跟某一个国内的设计院合作， 优化才到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
嗯嗯，
我记得哈，虽然说最后是中标了，但是他最后是好像
有
是要跟也是跟你有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提到这个国内设计院跟国际事务所的合作的这样的一段叫做角色博弈到合作共生嘛。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们那个什么国外的设计师到中国来做项目，他们都只会做到刚才我说的方案设计那个阶段，施工图设计全都是由国内来的，因为国外他对国内的规范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做施工图设计、
哦、
所以合作是在这方面。
明白，就只是到那个方案设计就结束了。
对，他们会继续跟，但是他们就方案就定了，他们就不会再做过多的调整，然后施工图继续给它深化、
嗯、然后到那个深化的时候就没啥他们的事儿了是吧。
对，可能就是北京院或几个国内几个
大院，
几个大院，对，大院去完成这些东西。
好嘞，明白，理解了。好，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应该不算多、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想问的大致都问到了，那没问到的呢我再想想
要、嗯、私底下咱们可以聊一聊。
对，或者说如果有可以就是说公开化的条件的话，我也会再有可能再开一集都有可能，对吧。
嗯，
然后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哈。
对，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Spirit Podcast 本身的它的那个方向，很多人都在问就我们的频道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主题的，那我一直都给大家回答就是包罗万象，我啥都谈。结果听起来很不合思议，但是今天这一集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对于说一些想要了解就中国建筑界或者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今天的话大致可以做一个敲门砖，我们算是抛砖引玉，以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来引出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我们可以叫做方向，让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样子。然后非常的希望今天这一集应该不算是很废话的给大家带来价值。不知道哥哥想说什么吧。
嗯，还好，我觉得其实聊的干货偏多哈。
对，干，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可能有点干。
有点干。
有点
干。你后期你弄一些这种润色，有一些什么润色的转场，让他看起来
润色的
观感
转场。
对，让他观看感受会好一些。
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干货都还是可以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所以不是那种就是干到大家都有点就是啊你在讲什么。
今天会听完以后会对这个整个设计圈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如何运转的其实会有个大致的了解。
对，就我们就相当于抛砖引玉了嘛，那就相当于是抛砖引玉给大家应该提供了一个叫敲门砖啊，大致就是哦，这个圈子应该是这样搞的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些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个运作类似。好，那最后呢，非常的感谢今天的嘉宾田设计师啊，来我们的节目。说实话，其实这个能够有这样聊天的时刻不容易。对，因为大家都很忙，然后非常的感谢你抽空的播种来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做那么的一个敲门砖式的一个内容。然后非常希望今天这一集能够给各位带来一定的价值，然后也如果你对建筑特别是中国的建筑以及中国古代建筑以外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有相关的想要了解的话，那欢迎你可以来 Spring Podcast 给出提问，然后如果然后就是说我可以帮忙的转托给转交给专业人士进行回答啊，像我们田设计师就有可能就是给可以通过书面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都有可能，那非常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知识价值，那咱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